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以这个日本天台宗的初祖上坠下沉老和尚作为故事的主角。那么这个坠沉大师呢他注释的因缘是从西元766年到822年他的俗姓呢叫做三金熟，小时候的名字叫做广野在当时的日本他是近江国滋贺郡的人据说坠沉的祖先呢是我们中国东汉献帝的后裔他的父亲有资就是说有或没有的有树枝的枝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他这个学问就是说很深就是所谓的学富五机在地方上很得到邻里乡亲的这个敬重。那么由于多年来膝下无子所以呢向那个比佛山的这个山神祈子感得这个吉兆感到这个瑞相后来在日本的天平神父二年呢这一个这个坠沉呢就来诞生了我们为了方便称呼我们就以坠沉或是坠沉法师来称呼相信坠沉法师应该也可以体谅。那么他很小的时候就很聪明，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识字。他的出家因缘算是有那样的福报，他13岁的时候就跟着在这个日本这个近江国分寺这是一个这个国分寺这个是一个寺庙的名称，国家的国，分配的分，寺庙的寺，这个行表法师呢跟着这一位，这位法师是也是我们现在讲就是在古时候的政府所认定的国师级的就对了这个行表国师跟着他。那么15岁的时候就正式的剃度出家，到20岁的时候在东大寺受剃足戒，成为正式的比丘僧。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坠沉大师呢在日本为什么称为天台宗的这个初祖因为他的最大的特色呢就在于舍弃这个小圣的戒律，然后建立大圣的戒坛那么这个坠沉大师呢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一部叫做一品天台集，在里面提到说我们日本国的言基已熟，言教已兴，他认为说日本是能以大圣佛法相应的国土，所以呢他毕生努力弘扬大圣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法义，他希望建立一个大圣佛教的国家。尤其他在临命中的他的遗嘱的当中呢，他对弟子们的这个信誓，他不是为自己成佛，不是为自己写经，每日说佛殷勤精进，是为了让正法久住，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广度众生。好，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的精神。但是呢，他的一生前半段开始年轻的时候修苦恨到中年的时候呢 啊，三十几岁以后受到恒武天皇的啊天皇的认定，啊，被聘为宫廷里面的内供奉的禅师，就等于说十个这个啊受政府聘请来在宫廷里面供养的禅师，啊，他有那个因缘啊亲近当时的恒武天皇，啊，那么原先他是一个不愿意跟这个权贵贵族啊攀岩的这个啊行者修行人，但是他的弟子这个太范一直跟他建议说，师父，你为了要弘扬这个法华经，那我们的经典都不充足，而我们是这种修苦恨的啊比丘，那么如果是有皇帝来拥护的话，那么从各处的大寺庙要请到法华经的法宝，哎，这个机缘就比较大啊，就因为这样哦，那么所以呢啊最诚大师呢啊就接受了。后来啊他到了这个啊36岁的时代啊，这个恒武天皇对他很器重，了解他有一个心愿，说既然这个法华经啊在当时的中国大唐是由这个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发扬光大的，那么最诚大师呢他有个心愿，一直想去大唐啊，要去求这个啊天台宗啊这一个法脉的这些啊经典跟教义，所以后来呢啊他受到了日本恒武天皇的指定啊，他们叫做留学生，就到中国大唐来留学，啊，来求取啊，祈请这个啊佛教的这个三藏的这个论点。那么在当时跟他同一批啊受到这个指派的，还有一位是后来日本的真言宗啊，就是后来的日本的东密的始祖空海大师，当时在第一艘船上，最诚在第二艘船上。那么因为这个因缘的变化，空海的船遇到了第一步，我们讲就是第一艘船是打前站的，但是遇到了台风啊，遇到暴风雨，结果在海上漂流，结果是最诚的第二艘船先到中国，因为他是奉皇帝的命令，所以他身份比较特殊，他直接就去天台山啊，亲近了啊当时啊天台山两位最出名最重要的大德啊，也得到了大圣的菩萨戒啊，也教授了他的一心三观的这个啊天台宗的心法啊，同时他也接触到律宗跟密宗，但是他接触到密宗的这个因缘只有差不多一个月，所以他请回日本的这个密教的经典是只有属于胎藏界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么严完整，但是皇帝很希望说来啊举行这个灌顶啊，然后啊这个法会啊，这个最诚大师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就是说，知就是知，不知就讲不知啊，所以当时朝廷要他修密法要灌顶，他跟这个大师讲说，你要跟天皇讲我所请到的密教的法本还不圆满啊，所以我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举行灌顶，但是这个大臣就跟他讲说，看起来天皇可能这个生命不知道还能支持多久哦，你就让皇帝满宴欢喜吧，所以罪臣呢他是啊很勉强的啊，等于是说用个方便啊，为其他的这个南都的六个宗派的这些派来的这些出家人呢灌顶啊，也在皇宫里面啊送这个大日经啊，但是呢后来啊听说这个空海大师从 中国学成归国，罪臣大师很不简单，他当时已经是皇帝所支持认定的，成立了正式的天台宗的宗长。啊，他每年他的弟子里面有两位可以受到公家的啊有俸禄的供养，但是呢，他很不简单，他去向空海请法，表示说，我所请到的密教的典籍并不够，我天台宗里面除了法华经的这个要义以外，我也要弘扬密教，但密教的部分我资料不够，所以他很客气的，等于就像这个空海啊，写信给空海的时候，就是尊称空海样啊，等于就是说啊某某大德，然后最后的这个署名下款就是说下生罪臣，以现在讲就是说哎后邪或是末邪。当时空海的弟子们有的就洋洋得意，哦，你看现在在皇帝面前，在京都啊最出名的啊天台宗的宗长，哎这个罪臣啊大师，哎对我们师父都要称是下生或是弟子或是后邪，啊，可见我们师父啊很有成就。但是空海大师也是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他看到这样的信，他感觉说很惭愧，我只是个还在学习的这个学生啊，就是说不敢说自己有成就，但是他是个宗长，他为了法可以说来啊请我为师，他说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这一种可以啊，我们就是说开山始祖啊，差不多都有他的很独特的这一种啊，我们这个人格的品质啊，但是最后呢啊，也为了说彼此的因缘不具足啊，因为在罪臣法师他都是用把这个经典慢慢的抄起来哦，然后再用心去思考，但是在空海的意思是说，密教不是只有用抄写，你还要实修啊。最后就为了说要这个传法灌顶的问题啊，那么空海大师讲，你若正式当我的弟子，最少要修三年哦，有了那个底子才能正式传法灌顶。但是罪臣大师讲，他为了天台宗，为了整理这个法华经的教义，为了要成就这个啊大圣的这个传戒的戒坛，我没有时间再在那边修三年哦，所以说没办法在他那边，然后就派他的很多弟子啊去医治空海大师啊。这里面他最重要的弟子，他准备把天台宗交给他的啊当第二代的接班人的这个太范啊，最后啊因为跟密教的因缘，他既然不回来，而且在这个当中啊，他要跟他借一部哦这个密教很重要的典籍，但是呢空海大师认为说不行，你这个没有亲证，密教不是用这样抄写，所以那一本很重要的就牵扯到这一个啊所谓的这个双生双印大法的这个秘籍呢，就没有借给他啊，没有借给他。那么罪臣大师心里想，哎呀那可能空海是误会了，然后最后派去的十几个弟子，最重要的居然说不回来，要留在那边啊，然后要借这一本经典又没借到呢，所以后来啊，我们以现在世间法讲，就变成说那就各修各的，各发扬各的。但在那个当中，在这个罪臣大师呢跟这个古时候的奈良这边的六大宗派，就是所谓的南都六宗，日本比较古老的这个佛教被列入比较小圣派的这些宗派呢，产生了很多的争议。但是他都用天台宗的这个法华经的法义呢把他们驳倒，就是辩论这六个宗派并不赢他，他甚至把这个密教也列入说是属于天台宗，属于法华唯一一圣佛圣的这个一部分。但是空海也很不简单，空海从头到尾都不介入啊。到后来啊，罪臣大师呢啊，到他要延吉的时候， 他一生可能留下的一点点遗憾呢，就是说啊，密教的部分呢没办法完整，但是他最后呢，因为他的坚持，还有他的大菩提心呢，啊，感动了日本的天皇，啊，感动当时的天皇，那个天皇是支持空海大师的，啊，但是在他生前，最澄大师生前一直请求，啊，在比霍山要成立这个传大圣戒的戒坛的时候，原先很多的这个古老的这些宗派呢都不同意，但是空海还是表示都保持都不发表意见，啊，那么这个罪臣奔走好几次以后，因为啊这个有这个身体啊，毕竟也是老病时免不了，最后病倒了，啊，病倒的当中一次一次的还是请愿，啊，最后日本他们有一种像现在的那个南传的佛教，有的还叫那个僧王哦，就是说最高的这个啊佛教界的啊这个代表，在日本叫做僧纲，啊，就是纲领的纲。这僧纲原先是绝对不同意，后来也让步，啊，但是等到呢罪臣最后延吉以后一个礼拜，啊，等于才收到啊天皇政府这边的认定，说可以成立这个大圣的戒坛。以现在讲，等于说再生的时候没有完成，但是往生了以后，等于是做头七的时候，等于是朝廷给他的一个礼物，啊，也是对他的认定。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现在就进入如来藏中的故事，就回到那个时空。啊，我们先说，啊，在他这一个出家的当中，因为我们必须讲出家人很重要的就是说受记足戒。在日本的这个西元700啊，我们现在讲说西元785年，在日本那时候是恒武天皇的延历四年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可以到那个回到那个时空，进入到那个啊当时的这个啊，我们说人事物啊，在日本呢啊，那时候是春天啊，很多穿着这个就是说啊要出外的这种外出服的这个。还没受大戒的这个出家人，就是大沙弥啊，正朝着这个日本，他们当时呢受戒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东大寺，就是东方很大啊这个寺庙东大寺去。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位就是来自国分寺20岁的罪臣，就是20岁受比丘记足戒。那么这个在这个旅途的当中啊，他跟着几位哈，同样是要去受戒的，大家就结伴而行。但是大家都是在想什么呢？啊，说起来也是很讽刺哈，啊，有些就讲说，哎，明天呢，啊，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哎，要受戒的日子喽，总算可以正式成为正式的这个僧侣了，就成为比丘。但是本来就是说有当初有发愿，比如说为了了断生死啦，啊，或是要度众生啦，啊，或是说希望即生成佛啦，总是好的。但是呢，里面也有这一种的，啊，是讲说哦，那么如果成为正式的这个啊比丘呢，啊，成为正式的僧侣呢，以后呢就不必担心吃啊住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实在是。任何一个时代哈，都有这样的啦，哦，啊，大家在走着在路上的当中啊，啊，罪臣呢，他经常就是说掉队，啊，看到路边啊，然后铲花咖哈，那个田边呐，啊，哦，就看到啊，因为是春天呢，啊，那就是说农夫要很忙的时候哈，啊，有的要准备要插秧啊，或是哈啊要耕种的时候，他就静静的在看，看着有什么都只有老人。妇女跟小孩啊，在那个地方做这么粗的劳动，因为那个种田也插秧也是蛮辛苦的。哎呀，他想这个都是因为战争啊，啊，再说日本那种也像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一样啊，经常就是有战争啊，有时候呢就是像说天皇啦，啊，或是大将军哦，啊，这种以中国讲啊，就像那种军阀哦，他迁都啦，啊，哦，或是哦，只要每次是这样的时候呢，那么因为古时候要征召什么壮丁，就是你这个青壮的这些男人呢啊都要被征召哦，不是去帮忙做事呢，就是 啊，准备帮助去打仗。啊，他感觉说，哎呀，每次战争呢或迁都呢，被征召啊以及受苦的都是老百姓。哦，然后看到大家这样子，哦，这些应该是在田里面工作的这些壮丁呢，哎，都是为了这个啊军方呢在准备。啊，那么甚至他们当时都起了一个念头，哎，像现在天民不聊生哦，我这些人如果白天如果啊有机会，如果偷偷的跑走或是半夜跑走的话，只要跑到京城去，因为当时的日本啊也是贫富不均啊，甚至你只要能够跑到京都呢去当乞丐啊，啊，那三餐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啊，总是有好心人会给你东西吃啊。啊，然后他们想说，哦，当时在他们的京城呢，在那个长冈京啊，也有300,000人被征召啊，哦，然后同时呢，当时的执政者呢，还要去讨伐他们日本，在东北那边叫做虾夷啊，哦，就是类似原住民啊，哈，他们古老的民族，啊，哦，哎，他就讲，哎呀，可怜了，啊，战争何时才能平息？那么这旁边的这一些同样准备要受戒的这一些哈啊这一些出家人呢，就跟他讲，哎，那些没什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吧，对不对？那你怎么看你好像都啊心思重重哈，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啊，你在想什么？那罪臣就是在讲，我正在思索我能做些什么，哎，看到这个国家这个动乱战乱，哎，这个人民饥饿病苦的人这么多呢，而我呢却无能为力啊，总是感觉自己呢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很惭愧。但是这其他的这几位啊啊就跟他讲，哎呀，这种事你担心也没有用啊，而且不是我们这种哦担心就有用。他说，想想我们自己啊，明天开始啊，我们受了戒以后呢，我们就将成为正式的僧侣啊，就是正式的比丘哈，因为受了祭祖戒，然后怎么讲呢？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变啊，我们都不会饿死啊，啊，因为我们会有出人头地的好机会啊，好像说受了戒就好像领了一张执照一样哈，啊，然后就是说到时候还有这种贵族哈，他们为了要求福报呢，会来啊，就是供养共生。啊，他会来请我们去吃饭，所以我们呢还有好吃的好喝的啦，哦，都想着说啊以后有好日子过啊。那么这一层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啊。那么这时候呢啊就有一个很特殊的场景发生了啊，突然来了一位啊年纪啊中年的这个妇女啊，破破烂烂的突然就过来啊，说，哎呀，拜托拜托啊，哎，求求啊，求求师父啊，求求法师啊，哦，哎，求求你们呢，啊，啊，请为我死去的孩子诵经啊。哦，那其他的这几位呢，啊，一看，哎呀，哦，这小孩都发臭了，都臭死了，你这个母亲来抱着，哦，啊，没有人要理他，啊，然后这个可怜的母亲呢，就抱着小孩子抱过来，哎呀，这位法师啊，拜托拜托啊。就是说请这个罪臣啊啊，大家就讲，哎，没有我们的事，我们走吧走吧走吧，罪臣我们走吧。但是呢，罪臣呢他就有那种悲天悯人的心呢，啊，他就停下来听着那个妇女的苦衷啊。哎，这个妇女这样讲，说我的丈夫呢被征召去营建新都，就是要建那个新的都城，孩子生了病，但是呢可怜又没有东西吃，所以就这样子又生病又饿，就这样就死了。哎呀，请你这个法师啊帮忙啊。罪臣怎么讲呢？他虽然我还不是正式的僧人，就是因为还没有受祭祖戒，我还不算是正式的这个比丘，但是如果说你需要我帮助你的话啊，如果说我这么做啊，帮忙念念，比如我们现在讲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念念阿弥陀佛啊啊，帮他求生净土啊啊，如果是对你有帮助的话嘛，那么我就做吧 啊，那他等于呢，那么这一个可怜的妇女，那小孩啊，就摆在啊，哦，他们在人家旁边的这一个啊，一个这个寺庙的门口啊，哦，他们路过那一带啊，就摆在那个我们讲的走廊旁边呢、啊，啊，他就在那边帮他诵经，啊，也很诚心的跟他祝福啊，等于就是回向求生净土啊，哎。然后他这样子等于是说把这个法事做完了啊，他就赶上啊他们这几位啊要去受戒的啊这些大沙弥的队伍，然后呢里面有一位就讲，哎呀，罪臣总是做那种白费功夫的事，哎，虽然你帮他送了经啊，但是像那种人呢，哎，最后还是没法得救吧，啊，好像我们讲那是他的一个业报吧，啊，甚至讲说就像是我们这种已经步上求道之路的人呢都不一定能够成佛，哦，所以罪臣一听，哎呀，真是愚痴啊，那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当初佛陀是为了什么出家呢？他就为了帮众生了断生老病死这些忧悲苦恼啊，所以他才出家，才去求道，那最后他菩提树下圆满成佛，啊啊，然后呢，在弘法利生的当中呢，他所讲过的《华华经》里面讲，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啊，而且我的师父啊，行表国师呢也是这么说的，啊，但是他是以这样的看法，啊。但是其他的就讲，哎，你罪臣你就不要一本正经了哦，哦，啊，然后大家看哦，哎，慢慢的就到了那个东大寺就到。在古时候呢，你想好好受个戒，日本那时候呢，算是以小圣戒为主哦，但是也是不简单，啊，在当时呢，如果要正式成为僧侣啊，必须受祭祖戒。那么在京城附近的人呢，就到东大寺的这个戒坛宴受戒，而且这个会要验明正身的啦，啊，像是我们出家那时候要受祭祖戒的时候，看哦你的哦你的身份证来看你的一些资料，啊，这里面那时候日本呢，它还蛮有意思哦，比如说这个人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特征，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比如说哦我一看。哦，脖子的左边有一颗黑痣，我，哦，这个要写在上面，哦，他们就要看，哎，有，哦，左手臂啊，哦，这个啊，肩膀上有一个痣，嗯，好，那么这是罪臣没有错，是要以这样的来认定啊，啊，就怕说有些浑水摸鱼的，哦，说换句话讲，要受戒的时候是越严格越好。那么在当时日本的受戒仪式呢，就已经有三师七正。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做三师和尚啊和七位尊正师啊，就是合计十位高僧共同举行。那么这个三师啊，就是说传授戒律的啊，叫做德戒和尚。那么主持这个仪式的呢啊，我们讲要做法的哦，忏摩的啊，就叫做结摩和尚。那么教授这个威仪的呢啊，就叫做教授和尚啊，一般啊，目前有的有一些是教授和尚还兼开堂和尚啊啊，然后呢还有七位啊出席作证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德长老啊，将三师七正啊，然后戒律啊就是一条一条的念啊，而且会跟你开示讲明白啊。违反以下的这个戒律的，将驱逐出僧团，就是要被灭兵了，灭兵。啊，我们一般我们讲啊，就是说，啊，古时候呢，有的是讲啊，不杀生啊，不偷盗，啊啊，不淫欲啊，不妄语，啊，但是以我们中国这边来讲是，如果是在家居士呢，是一不杀生啊。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啊，五不饮酒。而做出家人的话呢，一开始的第一条是呢，第一条是不淫欲，啊，然后第二条呢不杀生啊，第三条不偷盗，啊，第四条不妄语， 啊，那个叫做释迦罗尼啊，但是有时候每个版本啊稍微不一样啊。不过总之，在当时的这个日本呢，哦，他们这个仪式呢，哦，就持续到深夜哦，啊，等于是一条一条的念啊，一条一条的讲啊，然后呢，啊，罪臣他们呢就受了250条的戒律，就成为正式的出家人。啊，然后看到那个大殿啊，哦，这个毗卢遮那佛啊，看起来非常的这个雄伟，然后大家心里很欢喜，所以曾想，哎呀，能够圆满受戒真好。但是其他的几位怎么讲呢？也是讲真好，不过他们讲怎么样呢？哦，现在就可以到贵族的家里去吃饭咯，哎，有人会供养好吃的，啊。在当时的这个风俗呢，就是会来供养，啊，因为那个贵族呢，就是福上加福，他有那个福报，啊，他就会来啊，请这些新戒啊，这戒子呢，哦，哎，你们受了三藏大戒了，他们就等着来请去供。啊，当时的这个啊，就是讲这个社会风气不同哈，哦，日本的有的还喝酒啊。还吃一些喝料哎啊啊！还有时候这个日本的这个文化很可爱哦，他们说一边喝酒，还有就是说一边喝啊，一边唱一边跳，还会请这个我们现在讲就是说美女哦啊，那时候他们讲这玉姬啊啊玉旦会来啊，就是来跳舞啊来唱歌啊，那个主人呢就是啊被有时候会喝得忘了我是谁哈，啊，但是他们是认为这样才是说很欢喜。啊，那么这些一起去的这几位啊，我们讲就是说，啊，新进的这个比丘哈，啊，现在已经正式受了寄宿戒了哦，哦，大家都哇，很棒，这个菜真好，哎，哦，总算我们辛苦了那么多年，哈，哦，当那个沙弥也熬了那么多年，这一下受了寄宿戒，嚯，哦，好了啊，加起等啊，啊，然后怎么讲呢？一看到罪臣都不动，他们就跟人讲：“哎呦，人家施主，这主人请我们戒子吃饭呢，不要让人家扫兴啊！我们要慈悲，让人家佩服啊！不要和人家过不去吧！来来来，你们淡薄啊，赶紧吃！哇，那主人就是很欢喜哦，哦，哈哈哈！比如说唱得这样，因为日本有时候歌哦会唱这样哈，哦，喝了酒啊就哈，他，哦，那个音调很特殊啊，哦。”好像以前我们那个有一首歌啊，啊，那个已经离开世界的有一位歌手啊，他把它翻译成那种喝酒的歌，喝酒的歌里面呢有啊，就是配合那个日本文化那个喝酒的腔调，他们会这样啊，让我干一杯，让我干一杯，快快让我干一杯，哎呦，啊，他们就是这样，他们这样嗨嗨嗨嗨就这样，啊，结果醉臣在那边呢，哇。这就受不了，对不对？哦，坐一坐，我看到男生女生这些贵族这样跳，他就静静的说：“哎，那我就先回去了。”我们现在讲，我先告假了。哇，他这些同参的这些道友一起去的，一起去受戒的，他说：“哇，你妈实在不告别吧？”哦，对不对？哦，但是他是静静的走了。哦，啊，然后走的时候，他就在想到说，刚刚的那一幕景色，哇，看到这样嘻嘻哈哈，哦，他想。但是我跟我那些伙伴不同呢，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说我们为了要成为正式的比丘啊，而接受了戒律，但是呢，对自己却没有持守戒律的自信啊。比如像这种情形，那怎么去处理啊？如果这样的话，难道这样可以成佛吗？啊，连这个最简单的这一种哦，基本的戒啊。都没办法把住的话怎么办？哎呀，然后想，哎呀，我们是渺小的人类呢，但是要身为人呢，哎呀，是如大海捞针呐，哦，人生难得啊，好像指甲上的土啊，失去人生的就像大地的土啊，哦，那你又要能够接触到佛法，哦，那是更是，哦，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何况说还能受了寄宿戒啊。那么像这样能够受寄宿戒的这个因缘 这么殊胜，机会这么难得，应该呀、啊，要更加严格的修行才对，哎，才不会对不起世尊呐、啊，哎，也才不会对不起三宝啊，不会对不起三师七正，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的剃度恩师，而且也才不会违背自己当初出家的心愿。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他，哦，啊，很有这个反省的功夫啊，啊，然后回到了他的这个啊常住的地方啊，就是在晋江的国分寺。而、过几天呢，啊，他们的知客就跟他讲，哎，罪臣师啊，啊，外面有位女众来找你呢。他心想，怎么会有女众来找我？出去一看，啊，一个中年妇女跪在那边。他说：“哎，法师，你慈悲啊！我就是上回请求你为我死去的儿子诵经的那位母亲呢、啊。哦，我总算找到你了。然后呢，拿出一块那个粗麻布，哦，麻布，说请收下，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养你啊，哦，但是请你收下这一块布料，去做一件夏天的衣服吧。你现在讲就是，哦，比较不是那很高级的丝绸啊，就是一个粗的麻布。但是罪臣法师啊，他接了，眼泪都流下来。哎呀，这是你亲手织的麻布啊，那费了那么大的辛苦。而且又那么穷苦的人，而且为了送来给我还走那么远的路，哦，那么这一位呢，啊，这位妇女就跟他讲，哎，实在是不成敬意啊，只是表达我一点，哦，哎，表达我对你的感恩的心。那么罪臣法师跟他讲，谢谢你，我会珍惜、啊。然后他的这位啊。死去的这个孩子的妈妈呢，离开了以后啊，他心中就想：我所要寻求佛法啊，我就是要解救像这样的众生。然后呢，哎，我们这个故事了，就要进入到他为什么到这个比佛山入山去修苦行的因缘。他原本是看了，哎，世间呢这么多的忧悲苦恼。但是他的家是在这个比佛山的这个山脚下，就最成他的俗家是在那边，啊，所以呢，啊，他就先回家。哦，一回家的时候呢，附近的这些农夫啊、村人啊都认识他，一看，哦，大家就哎呀，最成回来了，哦，一看跟以前都不一样哦，哦，因为他已经啊穿了我们这个福田衣啊，哦，就现了出家相，正式的这个比丘啊。哦，大家一看，哎，不得了！哦，这威仪仪表堂堂的法师回来，那么家里哦，日本人是这样啊，欢迎回来啊，他父亲啊，然后他当然要跟父亲讲，哎，哦，照古老的规矩啊，就是要急躬啊，父亲好久不见了，啊，父亲当然说啊，罪臣啊，欢迎你回来，啊，然后讲说，哇，13岁到寺院以后呢，都已经过了7年了，辛苦了，所以呢，罪臣还是有福报啊。因为他的父母是承前他出家的、哦、啊，然后父亲讲了，哦，看你成为威仪堂堂的出家人啊，啊，我和你母亲呢、啊，啊，也很高兴啊，啊，然后讲，哎，你这几年辛苦了，那罪臣讲，哎，有父亲你的支持跟承前啊，我是一点也不觉得苦啊，啊，然后呢，啊，父亲当然闲话家常啊，哎，那洞大师你去那边。受戒的情形怎么样呢？啊，虽然现在是迁都到长干津，但是东大师应该还是佛教的中心吧？那么罪臣就讲了：“哎呀，现在认真学佛的人呢、啊，越来越少了。对那样的佛教呢，我都有些失望了。”啊，那么这时候呢，啊，他的母亲呢，因为。听说他回来了，哇，就叫家里的大家啊，这些佣人呢、啊，赶快啊，多煮一些好吃的东西。也就是 晚上呢半个现在讲就是说这个家庭的这种聚会啊，请他们这附近的这个亲戚呢一起来，就是要庆祝说，哎，我们的儿子出嫁以后正式受了三坛大戒是个正式的比丘了所以呢亲戚们都会过来那罪臣看到母亲呢，母亲也欢喜当儿子的也欢喜那么呢，然后罪臣呢在等待这个晚宴大家要来参祭的时候呢，他就想，这个家里还是能够使得心情很清爽的地方然后他想，但是对我而言呢，还有必须更重要的事。好，晚上大家一边吃了，然后这个罪臣突然讲，父亲大人呐、母亲大人叔叔伯伯舅舅姨妈的我要到这个比佛山呢去闭关修行。他父亲一听，还有这些亲人呢这些家族的长辈一听，怎么回事呢？你在这个寺院里面也是可以修行何必一定要到山里面呢？而且到这山里我们来讲这茅棚的修行呢是很简陋很苦的，而且如果碰到了这野兽的这个侵袭或者是生病的时候呢，要怎么办？但是罪臣呢，他道心坚固，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但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那么父亲就问他，那么你打算留在山里要到什么时候啊？罪臣讲，直到我有所体悟为止。换句话讲，就是说最少要开悟了他看到母亲呢，当然是就感觉很伤感了。然后呢，悟时候也照规矩他就回到他的本山晋江的国分寺当然要跟师长报告我是以菩萨道为目标，所以呢，师父，我想到避祸山专心修行，恳请恩准那古时候的大德呢也都是很慈悲的当然呢，他的师父就讲，很好，像这个行基菩萨一样在人群中救度化导万民也是一途像你这样发大菩提心要好好的修行要去闭关然后把你的成果要引导后进，在这世上呢要广弘大圣的佛教也是一条伟大的道路，那么你就去吧那么当然就是要感恩师父顶礼就告假了那么这个悟士就慢慢进入了到山里面去修行的日子了。在当年的七月，我们等讲差不多夏天了在比佛山呢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位出家人带着简单的这个行囊我们将拿一根杖子然后呢他一看在山上一看一望无际的滋贺村，那是他双亲住的地方，因为他的父母就住在山脚下但是那个山是蛮大蛮深的他就进去了然后心里也会想说，可能我的父母呢，想说我要修苦恨呢，可能到现在呢，可能晚上都睡不着了。然后自己就鞭策自己，不要再想这件事了，因为是已经出家了，是为什么出家的然后再因为当时山里面，山里里面是有的是没有路的，走一走又不小心就摔倒了，滑倒然后呢？就要搭茅棚要搭茅棚呢，就我们讲就叫做结庐安居但是山上有时候又热，冷的时候是很冷，然后你肚子饿了怎么办你口渴了怎么办 甚至体力不支怎么办？有时候去的时候是满怀壮志哈，我要去搭个茅棚，结果劈没两下，对不对？拿个斧头，对不对？劈没两下，可能累了又没东西，是躺在那边就差不多，累得，甚至如果睡着了，可能有的可能就往生了都不一定啊。但山里面呢，有时候会碰到这种野兽啦哈，或是这种怎么讲叫小龙哈，这种长虫的东西那一下子自己再找不到比较好的地方呢，就刚好来了一条大蛇，突然从这个草丛跑出来，吓了一跳，掉头就跑，结果一跑跑跑踩空，一脚踩到水摔倒了，旁边原来有一条小溪，那这小溪就有水了。完了有溪水的附近呢，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原始的这一种这种比如说野果啦或是这种野草莓之类的总是发现有简单的东西可以吃那么想那么既然有这么刚好有水的地方，那么在这边就搭个茅棚吧因为旁边有水，有水很重要，没有水不行有水那么这个勉强的这个生存条件呢还可以然后呢自己就很欢喜的我们讲出生之徒不畏虎好像那个刚生下小牛不晓得老虎是什么也不怕，不过他就是勇往直前就这样子的这边砍树这样子自己就来搭茅棚然后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天黑了怎么办这个晚上茅棚还没搭好那怎么还是就我们现在讲就静坐就在这边坐禅。坐禅的时候呢来了很大一大批的这个凶猛的这个蚊子这个蚊子呢，因为山上蚊子有的很凶那叮下去那是不得了的那是又痛又痒这个师傅有这个经验而且他才不跟你讲道理的他才不晓得你什么三宝第几宝对不对反正我们饿了很久你在这边而且如果你真的是出家人是不是请你慈悲我们饿很久了对不对给我们一点点血意布施一下这个时候你又不能不杀生的怨已经发了你怎么办那时候又痒又痛你有时候会起嗔恨的了结果呢罪臣也是免不了怨是发得很大但是呢蚊子一叮又痒又痛啪一下人的基本反应嘛这脖子什么东西噗一刀糟糕杀生了对不对赶快忏悔然后想我如如不动没有错你是如如不动你坐着如如不动不过蚊子照样叮叮咖啡怎么讲头上一个一个的包都起来又痒又痛怎么办当那个潜水艇一样赶快跳到水里面去这样所以呢等于说要修行不是只有你有愿力就可以有时候还要立誓练心那么这样子在头一天晚上就被这些蚊子来伺候供养总之第二天赶快赶工割了一些茅草总算勉强一个草棚总算完成了那么再来就是修苦恨了他要带一些经典白天呢就我们讲就是业障看经典那晚上就坐禅然后慢慢就是说就忘掉了这个吃或是睡就一心要修行然后有一天门口听到有杂音叽叽叩叩叽叽叩叩什么东西好像什么东西倒到门屋子里面来所以一看是一只小狗像这也是山里的野狗看起来呢外面又下雨很稀弱的样子那么呢就把自己昨天呢还吃剩下的这些饭这些食物呢就布施就等于供养这个未来佛不过他当时不幸是触到是一只狗他就照顾他给他吃一吃那么这狗受到他的照顾在旁边呢这个小狗呢既然能够睡了三天三夜我们来讲入了睡眠定吃饱了然后等到后来这个雨停了以后天气好了这个狗好像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 啊，就这只狗还很客气，也没有就住在里面，没有，它还是离开啊。不过它也是那个山也是它关系啊，它住在那一带。那么因为罪城它从那么小啊，它就有这种修性的行者的气质啊，因为它的这个自我要求呢非常严格，而且有很坚强的意志啊，它就在那个溪边水边哈、哦、啊瀑布下面呢就是这样来苦修，然后发现说。人很麻烦，必须吃东西啊，那么为了要取得食物呢，那必须下山去托钵，哎呀，浪费了，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呢。那么为了说珍惜命光啊，更努力修行呢，那就有时候不是说每天下去托钵了，哦，那么慢慢的有时候这个身体啊，啊，你还没到说以禅业为食的话，还没证果的话。不吃东西都不行的哦，所以这个营养呢就不足了。然后呢躺下去有时候哇晚上很冷啊，身体虚弱，体力就不够了、哦、肚子饿到怎么样啊，相信我们各位大德、哦、有的如果饿过了就知道手脚都没力气都软掉了呢，对不对，跟他卡丘都没来对不对、哦、啊哦，所以说哎，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说，哎呀，我只是个凡夫啊，这个根本意这个实意啊，哎，这个五脏六腑啊，这个五脏庙没有跟他祭拜祭拜，饿到自己感觉都没有力量，那这样也是一个张道的因缘，所以肚子饿我就没办法用功了呢，甚至说连要啊自己要作物啦，要再做一些什么事都没办法，那我当初入山是为了要修心啊，要超越，但像这样子又不能修心，那也不是我入山的本意啊，等于我们现在讲就无意的苦恨啊，哎，这世尊有经验过啊，过去修了六年的苦恨，他晓得说无意的这个苦恨呢啊应当要放下，但是在当时的罪尘呢总是刚开始啊，啊就像师父一样以前都经过这一段摸索啊，你总要自己去体会一下，啊啊，所以呢，他饿到爬不起来，然后呢，自己鞭策自己，哎呀，怎么这么一点点小事就精疲力竭，然后怎么样，发愿，就自己写他的发愿文，啊，他的发愿文很有意思，他说第一，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进食，不入室工作，就是我的。六根如果遇到这个色声相未触法呢，啊，心如果把不住的话呢，我就不入世，等于他什么闭关，就是把这个触，把这个缘断掉。然后第二条，不明真理时，不发挥知识或能力，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开悟的话，啊，那时候如果发挥知识或是自己认为是很好的能力呢，可能呢都着在这个意识的分别。那么第三条，无法完全坚守境界时，不出席施主的法会，就是说如果自己没办法完全坚守这个戒律的时候呢，就不去啊接受这些啊法会或供养。啊，第四条，如果无法离开执着，达到解脱的境界时呢，不参与世间人事，哦，这样才不会去着在有或没有，或者是说对或不对。啊，然后第五呢，在这世间所修的功德，不止自受用，也能回向所有的人。哦，这是大慈悲心哦。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还类似这样的啊。然后再来。啊，就是说有了这么大的愿力以后呢，就慢慢的他成立了，后来成立了一个叫做一圣止观愿，啊啊，这个一圣止观呢，这个止观讲的就是天台宗的啊，这个一心三观的这个止观的功夫，啊，那么有一天他下山托钵，碰到一个老菩萨，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女呢。 说哎呀，我正在等着你来的。哦，然后呢，最深哦，这个大雪下这么大的雪的时候，真是感谢你。然后拿了一包供养他，同时讲，这是你母亲托我保管的。他说，因为你母亲不知道你在山中的什么地方自修，所以拜托说，我如果在你下山托钵的时候，如果遇到你呢，把你母亲的这一包啊供养呢交给你。啊，那么罪臣当然就带回去了。啊，打开一看，哦，就是很温暖的这个衣服，啊，可以说当作冬天可以穿，而且呢，还有一些可以保存的食物，啊，就是一些干粮。啊，心里想，哎，很感谢母亲的，哎，这个关心跟苦心啊。那晚上就穿着这一件衣服来睡吧。哦，那么在睡的时候呢，入了睡眠定啊。啊，在这做了一个梦，哦，梦到父母都在身边呢，然后父亲呢，母亲都很高兴。父亲讲：“哎呀，哈哈哈哈，哎，罪臣一在家里啊，家里就变得很明朗。”母亲讲：“哎呀，回到我身旁啊，我就安心了。”啊，然后看到父母好像都很喜悦，然后感觉自己好像有关系，然后这些哎醒过来了，是个梦。啊，他就讲这样不行哎，这个出家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一条路的呢。哦，那么如果在母亲又弄这么好的衣物给我穿，又准备这么好的食物给我吃，哦，那我可能我又会哎没办法精进了。所以他的内心呢，就哎呀，母亲呢，我的修行还不够，你的好意只有心灵啊，你的好意啊，我只有心灵。换句话讲，就把那个衣服啊收起来了，没有穿了。不过这一点哦，那师父是哎讲好听，英雄所见略同。哎，我当初呢，哎，我算算看，差不多6年前吧，哦，下山弘法的时候，那么很多菩萨机智很慈悲啊，冬天到了，哦，上几年。我说三斤被，三斤的那种三斤的棉被，三斤重棉被，哦，这个，然后，哎，人家这么慈悲嘛，我是想不用，我这反正我打地铺都习惯了就，哎，不是，是天气太冷了，你这个哦，这个睡一下，这个会对身体比较好，盛情难却哈，我们说，这个受之有愧啊，但是感觉说，既然出家嘛，人家好意，我们就说哈，谢之不恭吧，好吧，就盖盖看。哦，糟糕了，平常我差不多在3点我就自动起床的嘞，不必什么打本，不必用什么钟，哎，那一次3点眼睛一睁亮，嗯，哦，礼拜很温暖呢，嗯，我再眯一下吧，哇，再一眯一下，糟糕，很快又入定，哎，我感觉我只眼睛闭一下，再一下，哦，4点半，哎，哦，不行不行，所以呢，第二天呢，我的棉被盖一次，我就送给我们一位啊师姐菩萨。他说这个是给你，我说我已经有受用过了哈，转送给你老爸爸，他老人家哦，给他医很好了。他说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用？我就是太好，我才不敢用啊。可是赞呢，我不能就送哎，哦，又软又盖起来很温暖，但是不行啊，我是凡夫啊，对不对？这一下一眯，那以后就越睡越爱睡了。所以我们罪臣法师这个心路历程呢，啊，我可以体会啊，真的是很赞叹他。啊，然后这时候呢，啊，他的法缘越来越大了，啊，就有那个老修行的，也是出家人，哎，从他的茅棚过一看，哦，他正在雕刻，哎，这个佛像，啊，这一位老修行的呢，是眼睛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啊，我们现在为了方便称呼啊，就称呼他大小眼，啊，我先给他起这个外号，他应该不会生气。